想象一下啊，2026年五月 ，AI 巨头 Anthropic 刚刚砸下了3亿美元，
嗯，
折合人民币大概21个亿。
哇，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对吧？而且这笔钱，他没有用来收购拥有千万日活用户的什么爆款社交 app，
也没有用来买算力芯片什么的。
没错，甚至被收购的这家公司，它根本连一个面向普通用户的操作界面都没有，
也就是我们在手机上或者网页上完全看不到它的那种。
对，它是一家彻头彻尾的幕后公司，叫 Stainless。这个极其反直觉的举动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特别硬核的真相。
没错，这里真正引人入胜的是，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商业收购。
是的，
整个科技行业其实正在经历一次底层的范式转移。从 Dan Shipper 在 Every 频道对 Stainless 创始人兼 CEO Alex Rattray 的独家采访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AI 正在从那种只会陪你聊天的百科全书进化成拥有系统执行权限的行动派，
也就是所谓的超级代理。
对，它不再是被动的了。
所以为了带你，也就是正在听这次深度解析的朋友，搞懂这场天价收购案背后的深层逻辑，今天我们要拆解一下这份信息量极其巨大的访谈资料。
资料真的非常精彩。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剖析一下连 OpenAI 和 Anthropic 自己本身都要依赖的所谓 MCP 技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嗯，这个很关键。
以及为什么 Stainless 这家平时默默无闻的开发者工具初创公司能让巨头心甘情愿掏出3亿美金？他凭什么掌握了重塑 AI 原神互联网的密码？
其实要理解 Stainless 的价值，我们首先得回过头去审视一下，目前的软件之间到底怎么对话的。
这个其实得先铺垫一下。
对，对于正在参与这次深度解析的你来说，理解这一点可以说是把握未来10年工作方式演变的一个大前提。
没错，
在过去，你知道吧，我们的互联网其实都是为了人类的视觉和触觉去设计的，
比如满屏幕的按钮啊，下拉菜单啊，还有各种精美的排版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接口。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对于非技术背景的人来说，我们可以把 API 当成是软件世界里的点餐单，对吧？
哎，这个比喻很贴切，点餐单。
比如说，一个打车软件想调用地图软件的定位功能，它总不能像人一样长个眼睛去看地图。
那太低效了，也做不到。
对，所以它必须向地图的 API 发送一个特定格式的请求，然后地图 API 就会啪地一下返回一组坐标数据给它。
没错，就是这种结构化的数据交互。
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用的这些语言大模型，比如 Claude 或者是 ChatGPT， 它们本质上就像是一个被锁在小黑屋里的超级大脑。
哈哈，小黑屋。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你只能通过屏幕给他塞小纸条，也就是提示词。
对。
然后他在小黑屋里绞尽脑子算完了，再把生成的文本写在纸条上塞回来。但他自己是出不去的，他并不能直接去点软件世界的那些点餐单。
是的，所以就催生了 MCP， 也就是模型上下文协议。
这就是今天的主角了。
顺着你刚才的比喻，如果说 API 是点餐单，那么 MCP就像是给小黑屋里的那个超级大脑配备了一台万能翻译机，加上一副机械手。
哇，有了手脚，他终于能摸到外面的世界了。
对，在 MCP 出现之前，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如果你想让 AI 去读取你们公司的 Salesforce 客户数据库，或者去操作 Jira 里的项目进度，
程序员肯定要疯掉。
绝对的，开发人员必须为 AI 逐一的去硬工程，去对接每一个工具的逻辑。这就好比你要求那个大脑每次想用一个新工具都得从头去学一门极其冷门的外星方言。
那工作量简直是不敢想象啊。
没错，而 MCP 呢，它直接统一了这种交互的标准，让软件与软件、软件与大模型之间的对话变得无缝了。
等等，我有个疑问，如果 MCP 仅仅是一个开源的标准，或者说它只是一套大家都可以用的通用连接方式，那 Anthropic 为什么非要花3亿元美元去买下 Stainless？ 我是说 Anthropic 内部有一大批这个星球上最顶尖的 AI 工程师啊。
对，他们的人才密度极高。
那他们难道不能自己按照这个标准去写连接代码吗？ Stainless 这个3亿估值的技术壁垒到底藏在哪里？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这就触及到了资料中提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也就是 Andrej Karpasy 之前提出的软件 3.0。
软件 3.0 能具体说说吗？
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代理工程。你看啊，在软件 1.0 时代，程序员是靠双手一行一行的去手写逻辑代码的。
对，也就是最传统的编程。
然后到了软件 2.0 时代，我们开始用海量的数据去训练神经网络，让模型自己去得出结果。
也就是深度学习这一波。
没错。而现在软件 3.0 是指 AI 大模型本身变成了那个去连接、调度和操纵各种传统软件的中央枢纽。
也就是大模型变成了整个系统的操作系统核心。
完全正确。所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AnswerWappy 买下的不仅仅是几个能写连接代码的人。
那他们买的是什么？
他们买下的是能让这个超级枢纽在企业级极其复杂的环境中稳定运行的整套基础建设支。
懂了。也就是说，给 AI 装上手脚其实只是第一步，任何人都能装。但是如何让这双手脚在处理复杂企业系统的时候不发抖不出错，这才是真正的壁垒。
对，这才是最难的。
可是如果 MCP 真的能让 AI 连接万物，那最直观最暴力的想法不就是直接给 Cloud 接入10000个 API 吗？
哈哈，很多人的直觉确实是这样的。
对啊，我给他 Salesforce 的权限、 AWS 后台的权限、公司邮箱的权限全部塞给他，让他直接变成一个全知全能的超级代理，不是更好吗？为什么 Alex Rotary 在采访里却抛出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观点？
他说什么来着？
他说，如果你的 MCP server 配置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工具，那它很可能就建错了。为什么建错了？
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更大的背景下看， Alex 指出的正是目前整个代理工程里面最致命的一个瓶颈。
最致命的瓶颈。
对，他管这叫几乎不可能的权衡，也就是 impossible trade-off。
怎么个不可能法？
是这样的，从底层机制来看，语言大模型的注意力机制在面对过载的工具选择时会发生非常严重的退化，
也就是挑花眼了。
对，假设你给大模型配置了50个不同的 API 工具，然后用户这时候输入了一个有点模糊的指令，比如帮我更新一下那个大客户的资料。
这个指令在平时太常见了，老板经常这么说话。
没错，但大模型这个时候就惨了，它需要把这50个工具的 JSON 格式的说明书全部一股脑地加载到它的上下文框里去，然后逐一比对。
好家伙，这在软件工程里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哦。因为它要读那么多说明书，极有可能会在阅读的时候发生串行吧？
绝对会。
比如明明应该调用 Salesforce 里的那个更新客户记录的 API， 结果大模型眼瞎了，因为他同时看到 HR 系统里也有一个带更新字眼的 API， 他一迷糊就把客户的资料直接写进员工新抄系统里去了。
完全有这个可能。这就是大模型在调用工具时特有的一种幻觉，他把参数搞混了。
那这太危险了。
是的，所以为了解决这个幻觉，你就必须把工具的颗粒度做得非常细，为每一个特定的任务去提供极其专门的工具。
但这样不就又绕回去了吗？如果工具给的太少太专业，那 AI 的通用性就被扼杀了，它脱离了那个特定任务就什么也干不了了。
对，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你想要 AI 通用，你就得多给工具，可是工具一多， AI 就会产生幻觉甚至崩溃。
所以这就是那个几乎不可能的权衡。那么 Stanleys 到底在技术底层是怎么解开这个死结的呢？他们总不能套人力去天天盯着 AI 看他有没有选错 API 吧？
当然不可能。 Stanleys 的做法非常巧妙，他们在 MCP 服务器和语言大模型之间引入了一套极度复杂的智能路由机制。
路由机制听起来像是个网络路由器，
概念上有点像。当 AI 接受到你的指令时， Stanleys 的系统并不会傻乎乎的直接把所有的工具清单的扔给他。
那他怎么做？
相反，他在后台会先用一个体积更小、速度极快而且成本很低的意图识别模型先做一层预处理。
哦，相当于先找了个前台接待员来分析一下需求。
没错， 这个轻量级的模型会快速分析你的指令，然后在几十上百个工具的池子里精准地筛选出这次任务可能用到的仅仅3到4个工具。
哇，也就是说，系统在超级大脑真正开始干活之前，动态地帮它缩小了选择范围。
对对对， AI 最终拿到手的永远是一个极其精简的、高度相关的临时工具箱，而不是整个五金店的仓库。
这就太聪明了。它不需要在几百个 API 里面大海捞针，自然就从根本上消除了那种参数混淆和执行幻觉。
这就是 Stanless 系统的精妙之处，他们真正掌握了设计高可靠性 MCP Server 的黄金法则，
也就是如何做动态预过滤。
对，如何设计 API 的调用层次，如何做过滤，以及如何管理大模型的上下文状态，这才是 Anthropic 愿意爽快支付$3亿的真正原因。
懂了。他们买下的是一套真正能让软件 3.0 落地的、有极高容错率的架构。
是的。
啊，不过这个架构确实非常硬核。但如果此时此刻我们把视线从底层的路由机制稍微拉回到我们听众的日常工作中，
也就是落地应用。
对，如果这个工具调用的配置这么脆弱、这么复杂，那我们普通企业到底该怎么去用它？我突然想到资料里顺带提到了当前职场的一个普遍痛点。
你是说那个关于瞎忙的痛点？
没错，现在很多人都在抱怨，哎呀， AI 本来是为了节省时间的，结果为了让 AI 按照特定格式输出一份没有幻觉的周报，我居然花了半个小时去调试提示词。
哈哈哈，变成了 AI 的保姆。
对啊，我们天天在给 AI 写提示词，这其实很反效率啊。
这就是 Alex 在访谈中分享的他们 Stanless 自己公司内部的业务运营哲学，也就是 Business Ops。
他们是怎么做的？
在 Stanless 内部，他们极度反对把 AI 当成一个需要每天反复去下达指令的聊天对象。
不聊天呢怎么用？
他们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必须把一次性的 AI 操作转化成为永久性的生产环境软件。
这个概念听起来有点抽象，我们在实际办公室里怎么去理解这种转化？
我给你举个例子，假设你现在每个月的工作就是从一堆乱七八糟的 PDF 发票，还有几百封供应商的杂乱邮件里面提取出金额和日期，然后录入到公司的财务系统里。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行政或者财务工作。按照现在的模式，我可能每个月都要把那些文件拖进 Cloud 对话框里，
对，
然后输入那段我精心准备的长达800字的提示词，最后默默祈祷他这个月千万别把小数点搞错。
没错，但是按照 Stanless 的理念，你这种做法是极度低效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正确的做法是，当你第一次费尽心机用提示词让 AI 成功完成了这套数据提取和录入的动作之后，你就不应该再把它当成一个对话框了，你应该把这栋成功的执行逻辑直接固化下来。
怎么固化？
你会为这个特定的发票任务部署一个专门的 MCP 服务器，这个服务器的前端直接连接着你的企业邮箱 API 和发票系统的 API。
哦，
然后它的后端直接连接着财务系统的写入 API。
也就是说，一旦这个专门处理发票的 MCP 部署上线了，它就再也不需要我每个月去复制粘贴什么提示词了。
完全不需要了，它变成了一个在后台静默运行的管道程序，只要有新邮件进来，这个固化的 AI 代理就会自动被触发。
他自己去抓数据，处理完了直接写进财务系统。
对，他从一个你需要每天轰着干活的聊天助手，彻底变成了一段自动运作的代码逻辑。
哇，而且这段逻辑应该比以前传统的代码更有弹性吧，因为它的核心处理引擎是大模型。
没错，即使供应商下个月突然换了发票的排版格式，没关系，大模型依然能读懂它，能识别出里面的金额。
如果是传统的硬过码程序，稍微换个格式马上就报错坑背了。
是的，所以这种让 AI 代理深度融入公司底层运营，让员工彻底脱离重复性提示词劳动的模式，这才是真正成熟的 AI 原生工作流。
我开始理解这其中巨大的商业价值了。这种模式等于直接把我们这些普通员工从枯燥的执行者变成了系统架构师。
对，你的角色变了。但是
真正有趣而且有点吓人的地方来了。
哈哈，我就知道你要问安全问题。
必须问啊，随之而来的肯定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恐慌感。你看， 如果这些隐藏在系统后台的超级代理，他们拥有了直接操作业务软件，甚至是读写公司核心数据库的权限。
嗯，
万一出事了，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我们刚才也讨论了，哪怕有那个什么路由机制，大模型依然是有概率产生意料之外的幻觉的。
没错，
如果我固化在后台的那个财务 AI 某天突然发疯了，他通过 MCP 调用了一个清空数据库的指令怎么办？这公司明天还要不要开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这份资料中他们在讨论安全模型时最核心的议题。
我们到底该谁来监管这些超级代理？
你要知道啊，传统网络安全的防护对象一般都是外部的黑客，对吧？
对，防火墙嘛。
但在代理工程时代，我们防范的往往是系统内部的那个拥有最高权限但偶尔会产生致命错觉的 AI。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
哈哈，是的，在 Alex 和 Anthropic 高层的多次探讨中，他们明确表示绝对绝对不能依靠所谓的提示词护栏来保证安全。
我完全赞同这一点，你不能仅仅在系统提示词里加一句，不管发生什么，绝对不允许删除数据库。
为什么？
因为语言模型的逻辑它是概率性的呀。一旦用户输入的上下文足够长，或者遭到了什么恶意的提示词注入，它极有可能在生成到底2000个字的时候，脑子一热，完全忘掉了开头那句不许删除的禁令。
对，你说的太准了，大模型的遗忘和被绕过是非常常见的，所以 Stanless 构建的 MCP 安全架构走的是另一条路。
什么路？
他们是在物理和代码的最底层直接剥夺 AI 的作案能力。
物理剥夺？
对，这种安全模型被硬性编码在 API 的权限校验层。举个例子，如果一个 MCP 被设计出来就是用来查询市场数据的，那么暴露给这个 MCP 的 API 接口本身在系统底层就只接受 select， 也就是读取请求
啊，也就是只读权限。
没错，哪怕这时候 AI 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幻觉，它疯了，试图发送一条 drop table， 也就是删除整个表的指令。
会发生什么？
这个指令在到达数据之前就会被 MCP 的网关直接阻断并拦截， AI 会收到一个冰冷的报错，权限拒绝。
等于是说，我们根本不需要苦口婆心地告诉 AI 不要去按那个毁灭按钮，我们直接在它的操作面板上把那个按钮给物理拆除了。
对，它甚至都不知道那个按钮曾经存在过，这就是极度严格的最小权限原则。
这个方法好，可是那遇到必须要写数据的操作怎么办？
这只是防御的第一层，在处理那些高风险但也确实必须执行的写操作时，比如通过 Stripe 的 API 给客户进行大额退款，
这种涉及钱的操作最敏感了。
对，这时候 MCP 架构就会强制引入人在回路，也就是 human in the loop 的审计机制。
等等，如果遇到事情又要人工审核，那不就又回到老路上了吗？变成了我每天坐在电脑前疯狂点击同意同意。
哎，这里面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区别在于异性不批处理和实时聊天的差异。
怎么个异性法？
遇到高风险指令时， AI 代理不会停在那里等您回复，它不会卡死，它是把这个 API 调用请求挂起，放进一个待审批的队列里。
哦，先存起来。
对，并且它会附带上一份极其清晰的操作意图说明，比如因为客户退货，你通过 Stripe 退款$500，然后 AI 自己就去继续处理其他成百上千个不需要审批的常规任务了。
也就是它不会来烦我。
没错，作为人类主管，你不需要死死盯着屏幕，你只需要在每天固定的时间，比如下班前10分钟，像批阅文件一样打开队列，
一次性去看那些被拦截的高危操作。
对，你只需要一键确认就行了。人类把控的是决策权，而执行的整个繁琐过程全部交给了 MCP。
把控决策权，下方执行权，同时还在底层抽走毁灭性的工具权限，这套逻辑简直太完美了。
是的。
哇，今天这场深度解析信息量真的很大，它不仅让我们看懂了这$3亿的估值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更是提前预览了一份未来10年的职场生存指南。
确实如此，我们今天跟着资料从最基础的 API 开始弄懂了 MCP 是如何充当大模型的万能机械手的。
我们也探讨了 Stanless 是如何通过极其聪明的意图识别漏优解决了那个让所有开发者都头疼的
工具过载导致的幻觉死结。
对，并且我们看到了 AI 在实际业务中将如何从那种手动的提示词聊天彻底转变为后台永久运行的自动化流水线。
还有最后用底层的权限校验和人在回路给这些超级代理套上了安全的缰绳。
总结得非常到位。
不过这整套基础知识的成型其实正在推动一种极具颠覆性的未来。
颠覆性的未来。
对，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通过 MCP 像 Stanless 这样的公司已经教坏的软件如何完美的无缝地与 AI 对话。那么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推演到极致，我们去想象五年后的互联网生态。
五年后会怎样？
我们现在每天沉浸其中的那些精美的网页排版，精心设计的购物车按钮，绚丽的动画效果，
也就是我每天看的那些 UI。
没错，这些纯粹为了人类的肉眼而存在的用户界面，在未来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死，这是一个让人细思极恐但又无比兴奋的设想啊。你的意思是，如果未来的网络世界里像订机票、比对全球供应商的报价，甚至是完成复杂的公司并调，如果这些工作都是由属于你的专属 AI 代理，通过 MCP 直接去读取对方 server 的原始数据流来完成的，
对，
那么网页的消亡似乎是注定的。
很有可能届时整个互联网将可能演变出一种庞大的纯粹由数据构成的暗网，
一个只有 AI 的暗网。
没错，那里没有屏幕，没有视觉设计，只有无数个像幽灵一样的 AI 代理，以毫秒级的速度在各个 MCP 节点之间穿梭、交易、交换信息。
哇！
在这个完全没有 UI 的新世界里，掌控了协议和连接基础知识的人，其实就等于掌控了新世界的规则。
而 Anthropic刚刚用$3亿买下了一张通往这个无屏幕世界的最前排门票。
正是如此。
对于正在聆听的你来说，理解了 MCP， 你就比大多数人更早地窥见了那个隐藏在对话框背后的庞大系统。
是的，不要再仅仅把 AI 看作一个能帮你润色邮件的打字员了。
没错，去思考一下，在你的日常工作流中，有哪些环节是可以被剥离出 UI，变成纯粹的 API 数据流的，这可能是我们未来最重要的竞争力。感谢你今天加入这场脑洞打开的深度解析，希望这种全新的视角能给你带来启发。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